感谢神，我今天讲的题目呢是末日聚会之歌，来讲到我们人生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常常思想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聚会。我常常就是问说，哎呦，我从小就问为什么要去教会啊，为什么要聚会，对不对啊？我们啊每天都是这个世界忙忙碌碌的，没有时间，还要跑到教会去浪费时间，对不对？我们要参加教会的聚会，不但有主日今天的崇拜，我们还有周二晚上的查经祷告聚会，而且很有的一些 fellowship 什么啊团契，年轻人的团契，老年人的团契啊，这个叫做姐妹团契、弟兄团契。那为什么要参加这些的活动呢？对吧？那我们看到这些情况，我们都会来思想，好吧？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一首的诗歌。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讲的末日聚会之歌哈。 OK，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耶稣，主啊，带领我们一起又在你的面前聚集，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为什么你要教导我们为什么要来聚会。那我们现在聚会，到将来老了还要聚会，我们知道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要聚会，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的基督徒在世上有很多起起落落，有时候会受到伤害，有时候被人嘲笑，有时候很艰难，甚至我们的生活各种的压力都让我们在思想，我们怎么样才能开开心心的来跟随主耶稣，让我们跟人跟神都有好的关系呢？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求你开我们的智慧，我们把我们所有一切的问题带到你面前，愿你除去我们的杂念，除去我们心思里面的各种的搅扰我们的，使我们不能安静的灵。主啊，求你宝血洗净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同感于灵，一起蒙受你的祝福。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我们同样的思想三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聚会，我刚才讲过了，我就不讲了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总是要来教会聚会啊？好，那第二个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就不用聚会了吗？那我们如果今天或者是以后我们人老了会离开这个世界了嘛，对不对？那我们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看不见的未来的永远的世界，我们要不要聚会了呢？对吧？第三个就是大家近来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叙利亚发生这些的恐怖分子这些杀害基督徒的事件，大家都一直很愤怒啊，甚至很教会里面呢，就是怎么样，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些人杀害那么多基督徒，他为什么不制止啊？这就是我们要去思想的问题哈，就是有什么原因吗？背后有什么原因让我们基督徒会遭受这样的伤害呢？很多的宗教其实事件都会发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一段的经文来大家念一下，在以赛亚书的27章13节，来我们一起念。当那日必有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一句呢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将会看到将来的时候会有一个 worship the God on the holy mountains in Jerusalem。 我们将会看见有一个重要的将来的永恒的敬拜要发生在未来那是一个真正的投入聚会的时候今天我们还很难投入，我们来学习怎么样面对这些情况。好，那今天的经文呢，弟兄姐妹可以打开，那我可以看到今天到进入27章了，也就是我们前面呢先知一直用诗歌来讲到审判的这个回应，用诗歌来回应对世界各国的审判。那今天就是最后一篇的这个审判的这个诗歌，这个诗歌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将来的盼望。那么呢，我们从28章之后到35章都会讲到祸灾，祸灾，哇哇，就会发生这个事情了。现在呢，讲到最后之后呢，会漠视一个内容，就会看到它会越来越严重了，就世界的这个灾难越来越严重，到最后我们就发现上帝竟然会成为一个奴仆下来为我们受苦，那位义仆将要为我们降生。 所以呢，我们是一直看到人生没有希望，人生没有希望了，到最后还是会有希望的。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有它是一个的平行结构，就是前后的平行的，中间也平行的啊。它的重点就在最后一句，我们先来看一到五节。其实这一段有四个在那日，就是 in that day， 就是有四个，大家看这个经文有四个对称的，四个在那日，就是将来那一天啊，将会发生。那么这四个在那日，刚才看到呢，我们有一个的重要的信息。首先看呢，在那日，第一个在那日是葡萄园之歌。那一到五节呢，有两个在那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在那日，我们说这个世界会毁灭，主耶稣呢会再来接我们，来审判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呢，没有公平公正，没有任何的国家是公平的，你找不到一个国家是完全公平公正公义的，没有一个国家是真正让我们看到说，哎，我们在那里很幸福啊，没有征战，没有打斗，没有那种恨啊，大家都是哇，这个像他们说这个叫做啊乌托邦，大家生活在一起真是和和美美，没有这样的国家，也没有这样的社会，也没有这样的家庭，家庭里面都要打架，对不对？那这里告诉我们怎么会这样呢？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没有真正的这个世界平公平公正的国家？因为背后有个原因。所以现在要讲到这一日，在那日，就是这个葡萄园，这个幸福的生活，葡萄园之歌之前有一个事情要发生。如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国家，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葡萄园，葡萄园代表一个美满的世界，叫葡萄园啊。那个葡萄园之前必须要有一个的审判，你如果不除掉这个源头，你就永远不能建立公平公正公义的生活啊。来看，首先看一节，一节说在那日要审判一条古蛇。他说到那日呢啊，耶和华会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要刑罚这条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就是那曲行的蛇，要杀这大海里面一条大鱼啊。这个很神奇的，这里就要讲到上帝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在那个世界末日那一天必须要干掉这个古蛇啊。这里用这个字非常好，就是耶和华用他那又硬又巨大又有能力又强有力的一个刀去杀他啊，去杀他。所以这个刀就代表着很有能力的。我们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启示录看见耶稣的形象，不再是地上的那个被人钉死的那个耶稣了，他是两个眼睛都像光太阳光一样的照射出来，眼睛都发光的，然后他的口里有一把剑吐出来，可以击杀列国。所以这把刀就是代表着一种从口里出来的那把刀，可以杀尽一切的邪恶。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整个大刀。这个刀呢，将要去惩罚，叫追讨那一个快速逃跑的那个巨大的海怪。这里用一个字用的非常好，这个字大家认不认得呢？ Leviathan， 对不对？这个 Leviathan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去查一下它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它就是叫利维坦，这个利维坦这个字就代表着一条龙，一个古龙，或者是一个的鳄鱼一样的，它的长相像鳄鱼像龙，我们说那个很厉害的，很能力，像一条蛇。这里说像一条蛇，你看又像龙又像鳄鱼又像蛇，弟兄姐妹是什么？大家想象一下哈，就是这种的动物，这种的兽，我们说那个叫做凶猛的野兽，就是这个样子，是不像，是不像。而这里讲到说它是逃亡的那条蛇，它跟这个叫做曲行，就是快行的蛇，很快的就逃跑的一条蛇。那个蛇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曾经在天上，它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天使长，它非常有能力，对不对？然后它背叛了上帝，然后就它就被上帝赶出什么天堂。 对，他就堕落，他本来是个天使，堕落之后就变成这么难看的一个样子，啊，就是很丑陋。本来他是很漂亮的一个天使，完美的天使。OK， 你先写下来好吧 ？OK， 好，那这条蛇呢？这叫飞蛇，它这个字用 serpent， 就是 nahash， 这是创世纪的同一个字。创世纪那个字就是在伊甸园有一条蛇，用一个字哈。在希伯来文用一个字，就是那条古蛇。那条古蛇是谁呢？就是勾引我们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堕落的那条古蛇。他从天上下来之后，首先第一个目标是谁？就是上帝所造的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伊甸园生活得好好的。那他下来干什么？他就是要干一些事情，叫驱行的那个叫做，他是不是走正直的路哈、啊？他是走歪路，啊，这条蛇，那他这个蛇呢，也在海中是大海怪。原来这个邪恶的这条蛇生活在海的深处，海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海代表所有的污垢的地方，海是收纳所有的污垢、邪恶、黑暗的地方，叫海。所以海是。不像湖那么干净，海里面有好多的，我们说那个可能它的海的深处可能就是我们说阴间的深处啊，很深，像马里亚纳海沟很深，不知道这个是哪里。但是这里面有一条大鱼，这个大鱼就是大海怪，就是发出了这个像龙一样的可以搅动整个世界的这个大海怪，搅乱世界的。好了，那从这一句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可以有这个诗歌告诉我们很大的画面，他的整个时间段跨越可能几千年，就是他这一首诗歌就描述这个大海怪，上帝怎么样把他击杀的，这条古蛇，这个古龙，这个大海怪，他就是代表这个魔鬼撒旦，那个堕落的天使长路西佛，他来到地上带领所有的人去背叛神啊，去怎么样，去与神为敌，牢牢地控制人，所以地上不能实现公平公正公义。弟兄姐妹，这个世上不公平不公正不公义是什么原因？告诉我，就是在背后这个人，要是没有这个背后这个勾引和引诱，我们是很难去做坏事的，对不对？我们的良心都知道这个不对，但是就是有种力量在背后推动你要跟上帝的公平公正公义对着干。所以你一讲圣经，他们都觉得啊很心里不舒服。为什么？因为圣经叫人悔改，这个是人最不舒服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呢，我们说只要有这个撒旦和魔鬼这条古蛇在，这个世界就不会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个世界就没有实现公平公正的国家的可能性，这个世界也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家庭里面总会有矛盾，因为有很多就是背后这个力量在控制。但是感谢神，在人看来好像这个世界无尽的灾难，一直几千年都这样。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说的很好，一千年如一日，在天上上帝看是一天，在我们看来地上是多少？一千年。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上帝为什么不来消灭这个罪恶了，赶快来捆绑这个魔鬼啊，这个古蛇他还在嚣张啊，他勾引人犯罪啊，杀戮啊，啊那个凶恶的战争啊，疾病啊，瘟疫啊，上帝为什么不来做？因为在上帝眼中，一千年就等于天上的什么一天，而且这个世界要灭亡就可能是三天，可能三千年，可能再多一点就七千年。 OK， 人类历史其实就不过万年，人类的历史不过万年，所以在上帝看来就那么几天，我们就觉得好长好长好长了。我们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两千年前，对不对？公元元年的时候耶稣降生，到现在已经几千年了，两千年了，可是主耶稣为什么还不来呢？他还不来审判罪恶呢？还是让这个世界在动荡当中，在罪恶当中，在战争当中， 主耶稣我快来了，我快来了，我快来了，2000年还没快来，哇，我真的心里很难受，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啊？就为什么不来，把那条蛇给绑了给杀了，让它放着捆起来丢到那个里面，不要放出来。也就是说我们还在这个几天的时间，我们才几天，不要着急，我们才几天，明白这个意思吗？啊，感谢神。那首先弟兄姐妹必须要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世上，然后呢把这个罪人的罪恶除灭掉，他要死在十字架上把罪除灭掉了，这个罪除灭掉了，这个蛇才会不会对人控制。所以他来说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同时把那条蛇也钉死了，所以那条蛇勾引我们的源头都砍断了。所以你来到教会你会知道教会撒旦不能在这里，因为我们讲圣经撒旦就会逃跑，他不喜欢听圣经。但是撒旦只要在教会里面搅事，他就会教会就会打起来，就会互相内斗。所以有十字架有真理有圣经，撒旦是没有办法的，他没有势力在教会里面。 OK， 所以呢我们看见地上这一切耶稣基督来就要解决这个罪和死亡的问题，只要我们看待罪和死亡看到了上帝的拯救，撒旦就不可以在你身上有作用了。 OK， 我们感谢神。所以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建立一个什么国家呢？我们来看，我们说将来我们如果这个撒旦被捆绑了，我们将要唱起一首歌。今天我们不能开心的敬拜神，很难专心，哇，不是这个脚就是那个脚，你很难在敬拜当中完全投入唱诗当中。在赞美的时候你的心整个都向着神，有时候你会被周围的人干扰，为什么啊？这个就是说有一天你要进入一个真正绝对唱诗投入的时候，那就是将来的葡萄园， The Son of the Vineyard。 OK， 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当那人，有了第一个当那人把撒旦给捆绑了，就会有发生到第二个这个绝对的这个快乐的葡萄园才会建立。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只是这个园唱歌开心的不得了啊！这个葡萄园就是可能指着当时的以色列，以色列本人被上帝拣选的时候，在第五章上帝拣选以色列做一个葡萄园，可是以色列呢背叛神，他不能遵守这本圣经，所以他就成了一个野葡萄园，失败了。所以这个葡萄园应该不是指以色列当时可以实现的，因为以色列失败了，是指向将来那个葡萄园，当那日那个葡萄园来到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向他唱歌。唱什么歌？来，耶和华就开始自己用第一人称说话了，他说我要唱歌，耶和华要唱歌，我们要唱歌。他说什么？耶和华说，我耶和华一直保护这个葡萄园，也保护他，我将充满着对他爱的感情，怎么样？按时候把这个园子照顾得好好的，我们要给它露水，我们要给它施肥，我们要给它浇水，让这个葡萄哇长得越来越壮，结出好多的葡萄。你看这个上帝多爱这个葡萄园呢，这个葡萄园亲自来照顾，白天就保护它，对不对？以防有人来伤害它，哎呀，来拜访他，来勾引他。当时伊甸园为什么亚当夏娃会堕落呢？那时候上帝把伊甸园交给了谁？交给了亚当，结果亚当不好好的去看好他的这个妻子夏娃，夏娃就是溜达，他跑那树下去，撒旦那条古蛇就来了。他首先不是勾引亚当，他勾引谁？勾引夏娃。你知道我们女孩子啊特别情绪化，只要有人甜言蜜语我们就哇心动啊。所以为什么说姐妹她比较的情感丰富呢？就是只要你给她一点点甜言蜜语呢，她就会信以为真。男人如果不提醒一下旁边的妻子，你看就像是我太太一样，她很理性，她是一个大博士，可是她在情绪化的时候就会失去理智。你看这么理性的人，这么有文化的人，这么厉害的科学家， 他竟然会失去理智的时候，就是因为姐妹呢，他这个方面是很难控制的，啊，但是他没有问过他的丈夫亚当，就听了那条古蛇的话，就违背了上帝的命，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没有保护好他。但是将来上帝绝对不会让这条蛇来再来骚扰我们了，因为他说那一天他将亲自看守，不会让任何人有机可乘，因为撒旦已经被捆起来了，把他单独给封起来了，不让他出来骚扰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才可以实现公平公正的葡萄园。哇，那个是美好的乌托邦啊，你知道吗？是上帝亲自来照顾他，他说我对他不愤怒，我再也不生气了，我对他不发怒了，我在园中的那些，如果这个葡萄园会长出好多的野草，好多荆棘，好多蒺藜出来，我就会把它怎么样，用火来烧掉它。你看你去搞 garden， 你必须把那些杂草除掉，那你的花才能长得好，对不对？如果很多杂草挤住了，那个花就越来越不开花了，因为被挤住了，啊，甚至呢那个啊正常的草都不能好好长，啊，所以荆棘这个东西就是外来的干扰。因为里面还是有东西会来搅扰这个美丽的葡萄园，所以这个上帝就会把这些荆棘给烧掉。但是在烧荆棘的时候呢，怎么样？哇，这个会惹起咒，你不小心的话，那可能那个不依靠这个耶和华，不依靠神的话，它可能就又会长出荆棘来。所以说他烧它的时候呢，怎么样？其他的人可能在旁边也会被烧到，就焉及池鱼。就是我们要紧紧地靠着这个主人，我们不要被那个荆棘在烧它的时候我们上去凑热闹。 OK， 所以让它烧，那紧紧地抓住不放，紧紧地进入到这个耶和华的保护圈里面，避难所里面。你看你要与它和好，你看也不然就让它把持住我的能力，使它与我和好。再一次后面没有了，你看再与它和好。OK， 下面这有一条杠，不知道为什么出不来啊。与我和好，与我和好，就是 make peace with the Lord， 就是跟他在一块平安。所以与神和好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总结一下，在那个日子，就是包括我们今天的新约教会，我们今天新约教会的建立是谁在打理？告诉我，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保护这个教会，他在让这个教会健康成长。只要你讲圣经，好好的听他的话，在他那个保护范围之内，你是不会被那些经被那些东西来勾引的啊。所以但是我们教会里面呢，有一些人他是什么，他会长荆棘和蒺藜，他会长出杂草。为什么？因为很多世上的东西带到教会来了，因为他很多心思杂念带到教会来了，所以这个东西会挤住我们，然后上帝就开始动手去把这个荆棘给除掉。一除掉呢，旁边人受不了了。例如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姐妹，他在教会里面听那个，哎呀，又这个牧师又讲悔改，因为圣经里面老是说要悔改，我们这很不舒服，他就跌倒了。他说我还是要离开他，我不喜欢在那里。然后我们呢就要小心，不要跟他在一起哦，不要跟他去，哎呀是哦，我们要跟你在一起同情你哦，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时候上帝就开始烧了，用火来烧。烧的时候你如果凑近他，保护那个抱怨的人，你就跟他一块被火烧起来。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因为爱心，哎呀是啊，你看这个姐妹来这里也挺难的，她就是不喜欢读圣经，可是她现在要走了，我觉得也受了委屈啊，怎么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同情，我就慢慢跟她一样。那如果她被烧的时候呢，那就会烧到你。所以你不要，如果他不喜欢真理不听，就祝福他，为他祷告，不要跟他一起去跟他一样的发出不该发出的话。因为上帝要保护这个葡萄园，要他长葡萄。 OK， 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有的人会长出果子来，那个种子会撒在地上，然后被那个路人踩死，被那个鸟吃掉了。还有的那个种子撒在了浅土石头地上，哇，那个根很浅，立刻就被晒干了。还有一种是撒在好土里面，哇，长得很壮，没有杂草，没有荆棘。 第三只兔被撒在了那个荆棘里面，被那个世上的思虑挤住了，所以它不能结果。所以耶稣讲了这几种的比喻，就告诉我们，有的人会长荆棘，他就被挤住了，结果他就不来教会了，不去敬拜神了，不去读经了，不祷告了，他就被挤住了。所以这个时候上帝他会管理这个葡萄园，会把那个东西扯掉。 OK， 感谢神，盼望我们今天信主之后，受洗之后，要学习神的道，要健康成长，要把我们的心打开，然后把世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杂质全部除掉，荆棘啊脊柱的东西全部把它拿干净啊！我们天天来依靠神，我们天天来靠近与神和好，我们得到耶稣的保护，我们把那些杂草从我们心里面除去，从我们周围除去，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这样修理干净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与天父和好，就在教会里面健康成长。这首歌呢，同时也指向未来千禧年，上帝要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千禧年国，一千年耶稣基督来做王，他会把那些坏人挑出来，把一些好人放在一起，坏人会受到他的惩罚，好人呢在一起跟耶稣基督在一块和好，他就会管理这个地球，就把整个世界建成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全球性的国家，他就是千禧年耶稣来做王。那个要等到那一天之后，这才是真正的葡萄园，才是真正的葡萄园。 OK， 今天很多的教会其实它长满了很多荆棘，所以它有很多的问题。好，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做了基督徒了，我们来到这个葡萄园里面，会遇到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说，你会被哇兴起来，哇，有时候就信主之后非常的兴奋，非常的热心来教会，但之后呢又会被审判。所以它有两个啊，一个是 reveal and judgment， 这里讲到两个，复兴和管教。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会怎么样，会被管教，有时候很顺利，有时候又不顺，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会发生这件事情。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六到八节，这一段呢六到八节是平行九到十一节的，都是讲我们人生的起起落落。基督徒的生活是有起起落落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哈。 OK， 首先来看第一个，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全世界。也就是这是先知所说的，先知是公元前啊这个六七百年前说的话。他说将来这个雅各，雅各就是指以色列啊，雅各就是我们说以色列那个地方，那雅各要扎根，要往下扎根，他扎根下去会学习神的话语，遵守神的律法，所以与神和好，努力的学习，那个日子他就要往下扎根，他的根部就很干净。这个植物根部越干净，越没有杂草，它就长得越好，是不是？叫个根要壮，要这土地要弄得干净啊。这个葡萄园就是说要长葡萄啊，这个要连根拔起，所有的杂草根部的东西都要除掉，让它干干净净的长。以色列要开花，不但要往扎根，他说要开花，要发芽。发芽还不够，所结的果子将要遍满全世界，把福音传遍整个世界。所以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今天教会就成为新的以色列。他说这个新的以色列是指向将来要把福音传遍地极，而这个就是指知道也指更远的将来。所以呢，这里说虽然他当时是发芽开花结果，但会主会击打他们。来看，主会管教他们，怎么管教呢？他说击打他们像击，他不会像击打那些坏人一样，他不会打我们这些信徒像打外面不信的人。你不要以为哎，外面的人哇很残酷，哎是杀人干嘛的，对人很残酷。但是上帝管教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管教，他是像父亲对待儿子一样的管教，他不会像那些人击打他们的人，他不会杀戮那些人像杀戮那些敌人一样的。神对我们的管教不是像敌人的关系，他是一种的爱。这种爱怎么样呢？这种爱就是要爱之深什么责之切。我爱我的孩子，我就看他犯错了，我就打他， 例如孩子你撒谎了，你偷东西了，你的爸爸说，哎，孩子挺好的，你撒谎挺好的啊，你偷东西也蛮好的，很狡猾啊，聪明。但是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是爱了。爱就是说这孩子犯错了，来过来，你错在哪里？妈，我撒谎了，我偷东西了，这个是要承认，不承认的话就必须拿皮鞭或者是有什么惩罚的方式啊。啊，你说在国外不准打人哈，啊，但是在家里面还是要有惩罚，还是要有惩罚，这个是管教，哈，所以主呢他会对我们好，你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就会对你好，但是你不愿意看神的话了，你软弱了，他就会击打你，他就打你，因为你不听他的话，但是他打你不像打敌人，他是像打自己的孩子，爱他。所以以色列一直不听话，神就会刮起东风，你再不听好，我就刮东风。刮东风是什么意思呢？用暴风把他们掳掠赶走。所以当时南国犹大后来他刮起了东风，就是指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就下来把这个犹大给围了，最后呢把他给什么灭了。所以这个东风一刮来，就把整个以色列就掳去了外邦了，所以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的情况，明白这个意思吗，弟兄姐妹？好了，我们也是一样。请问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很愿意听话啊？你刚受洗的时候，你们刚刚洗礼的时候，你们还哎，我还是祷告一下，我还是觉得来上一上新生命课，是不是？还跟着这个牧师来，哎，我愿意听牧师在那讲这个新生命课，再怎么样完成八个课程，对不对？他就比较乖。但是你过后了半年之后，发现有的人就开始不听话了。也就是说，他本来可以学习圣经，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向别人传福音的。过一段时间呢，他就开始背叛了。哎呀，烦死了，去教会，对不对？总是那个牧师在上面听他讲讲圣经啊，烦死了，还每天还叫我读圣经，啊，他。我不想再听了，所以就慢慢就我行我素，慢慢就会上帝要刮起东风，就让我们呢离开教会，就让我们自己去外面鬼混，混着混着呢就连祷告都没有了，读经也没有了。哎呀，我挺好的，你看我不去教会还蛮平安的，我是赚大钱，是不是？我不用你每个礼拜去那里聚会，我不喜欢聚会。其实你已经被掳去了，你已经失去了你的身份，你已经失去你的价值，弟兄们，你就失去了平安，其实心里面很乱，你知道吗？当时我从小的时候去教会，后来教会没有了，我就去读书，读书之后我就不去教会了。外面我发现我读书心里面很窝囊，我都是充满着愤怒，我都充满着虚荣，我每天都要别人啊，在别人面前让别人认可我，要成功，我要成功，我要赚钱，我要比别人优秀，那种东西就心里很闷，没有平安，整天都是为着名利地位去奔跑，这个就是我们被审判的一个过程。接下来也是一样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虽然我们过了一段时间上帝管教你很痛的，他还是会怜悯的，因为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他打得你够了，你在外面流浪够了，还是会回家，对不对？还是会回家的嘛。啊，例如孩子你撒谎了，我把你赶出去，你就在外面，哎呀，妈妈打我，我不回家了，我不回家了。也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呢，就会他会在外面流浪，流浪过后呢，就会得到上帝的怜悯。OK， 这里来看，赦免有管教 ，pardon and discipline， 就是要有纪律，又会重复一个过程，又一个波折。好，他说第九节说，所以雅各的罪孽得赦免，他的罪过得除掉的果效，全在乎于此，就是叫祭坛的石头打碎的灰石，以致木偶和日像再也不会立起。也就是我们很多当时离开教会的拜了很多偶像，那个偶像伴随着我们在世上受苦。以色列人也是一样，被赶到世界各地，被赶到巴比伦，掳去了，失去了国家，他在巴比伦里面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自己的信仰，他在那里被奴役，他在那里欺负，所以以色列人背叛了神，然后掳到外邦70年。70年之后呢，雅各受罪受了70年。70年之后呢，上帝再把他召回来，因为他受到很多苦难，被人家当成奴隶一样的来打来骂来对待他，所以他觉得哇，还是上帝对我好。要是我以前去听上帝的话，在外面何至于被人欺负呢？ 所以他七十年之后呢，他就上帝再叫他回来，受够了苦难，然后有一部分人呢说，我们呼求神，让我们回去吧。所以七十年之后，上帝就把他们再送回到，带回到应许地，又让他们在耶路撒冷生活。但是回来的很少，不是所有人，是以少部分人回来的。好了，他们那里的什么，他将要毁掉他们所有的偶像，这个木偶就代表着那个女神，这个日像呢就代表着男神，啊，他们男女的这种崇拜，那个木偶就是亚舍拉，这个日神呢就像他们太阳神一样的那个拜那个高高尖尖的塔，那些东西都是他们的这个男性的这个东西，拜这些东西，啊，他们很多偶像都要被上帝拆毁，因为苦难已经够了。结果回来之后呢，怎么样？为何呢？因为坚固城变为弃养，成了撇下的离弃的居所，像旷野一样，牛犊在那里吃草，在那里躺卧，没的草吃了就吃树枝。那为什么他们会悔改呢？因为这个城市全部荒凉了。就是我们看了这个世界，哇，它所留恋的东西，以前聚会的地方，上帝赐给他的地方完全变成了一个荒漠，而且呢已经是所有的荒凉了，被撇弃了。在沙漠里面，那些牛啊吃草都没得吃了，后来就吃树枝，树枝吃光了，它的树枝枯干了，枯干之后怎么样，折断来，妇女就把它拿来当火柴来烧，啊，你知道吗？这叫受苦描述它。因为这群百姓怎么样？为什么会受这些苦呢？来，我们一起念。因为这百姓愚蒙无知，所以创造他们的必不连续他们。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些灾难、荒凉，是因为这些百姓怎么样？愚昧无知。本来回归了，他们又再一次变得无知。给你回家了嘛？你好好生活嘛？可是他们又不听。我们这里讲到以色列回归了。你知道以色列回归之后，他们重建城墙，重建圣殿，又过上了宗教的生活。结果一过上宗教生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死守律法。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不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死守律法，却不知道他是耶稣才是神的儿子。他们却藐视上帝才来的那个真光，所以他们就愚梦无知，创造他们就必不会连续他们。所以以色列再次把耶稣弃绝，把他钉上了十字架，再次弃绝了他，所以上帝不再连续他们，不再赐福他们，他们将要永远失去祝福。因为以色列人、犹太人把耶稣杀了，不会再有怜悯，这是这个意思，造他们的不再给他们恩典了。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去了，犹太人到现在还是不接受耶稣，还是充满灾难，还是充满荒凉。你看他们以色列的国家那个地，用人工的方法在种植，他们的地是现在是很荒凉，其实很难种那些的植物，不是葡萄园，乃是荒漠。其实现在以色列就是个荒漠，巴勒斯坦就是个荒漠，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好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经历，弟兄姐妹。所以很多人说，哇，上帝啊，你真是太无情了。我告诉你，他真的对以色列人到底是惩罚多呢，还是爱的多？告诉你，上帝真的爱以色列吗？对不对？他真的还爱吗？我告诉你，上帝虽然管教他们，却是爱他们。我再一个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做父母的，我问一下大家，你们的孩子如果一次一次的不听你的话，甚至于叛逆，甚至于恨你，你会怎么样对他？你告诉我。你看你的孩子，有我看到你的例子啊，然后玩手机，玩打游戏，打废了，整天关在屋子里打，吃饭都不吃，书也不读。请问你做父母的怎么办？抢他手机，结果他起来怎么样？你抢我手机，我打你，甚至于怎么样？我杀掉你。你抢我手机，我就跳楼。怎么办？弟兄姐妹，你们这个管教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已经上瘾了，因为他已经被一个东西控制了，你再去管教他是没有用的了。 只能激起他对你的反叛，只能激起他对你的这个完全的不理睬你。我们做父母的难道怎么样？最后你甚至为他卖肾，有的人为他卖肾卖血要买个 iPad 给他，有的甚至父母把自己的东西都割了要去卖掉给孩子，就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其实到最后会怎么样？其实他还是一样的会堕落，对不对？所以人呢，如果没有真正的去走出他的无知，我们说他百姓无知，什么叫无知？无知就是缺乏聪明。其实有很多的事情，这个聪明就是在网络上都可以搜索很多的 message， 都可以搜索很多的信息。你只要稍微努力学习，每天学习都不至于说没有聪明。这个世界太容易学东西了。其实这个手机是可以用来学习知识的，对不对？而不是用来玩的、来看的。手机是一个知识的搜索的东西，而不是一个让你迷恋的东西。如果你还没看懂这个东西，灾难就会一步一步临到你。虽然我们天天父母在教导你，牧师在强调不要被这个东西控制，可是人就是喜欢在痛苦中不断的折磨自己，后悔了又再后悔，然后改不了又后悔，后悔的越多，又不学习，又不进步，不断的在无知中重复重复又重复，变成一种惯性，你就很难回到聚会了，你就很难真正的听得去进去这个圣经先知的话了。先知的话就是打针，打一个强身经，强你的这个身体的，你的心可以强壮起来，你的身体可以强壮起来。所以先知让我们悔改是对的，因为悔改能够带给我们冷静，因为悔改带给我们怎么样？一种的进步，而不是一种的责备，而是一种很好的清醒的东西，是不是这样？所以每天我们来聚会是为了什么？来让上帝帮助我们远离这些无知，进入到他的智慧，好不好？好，感恩。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愿意来回到聚会，我们就会感谢神。我们每个礼拜来教会，我们是带着什么心来的？感恩，是不是？因为神对你好，因为神让你有健康的身体，因为神让你来到这里生活得很幸福，因为神让你每一天都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所以我每个礼拜都带着快乐的心情来到这个聚会里面来赞美神，不是来见人的哈。我们不是哎呀我想见一个朋友，我想见一个弟兄姐妹，所以跟他在一块，他来就我来，他不来我就不来，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聚会了。聚会因为你这个时候要来学习神的话，你来感谢神，你盼望我有一天去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我还是这个聚会里的一员，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将来会发生一件事情，所以要唱一首歌好了，但回归聚会之歌，在那日，最后两个在那日。所以我们被管教之后起起落落，再次又会回到神的家，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所以我自从我那个时候回到教会之后，我重生之后，我不来教会我心就空了落了。所以我现在把教会当家，不管教会发生什么我都爱他，我都感谢耶稣。所以教会成为我的一个永远要居住的地方，我教会成为我自己的，要每个礼拜都要回去，我们要回到这个地方。神就是在培训我们回家，他就是在每个聚会中培训我们回来吧，不要再流浪了。好了，来看这一段十二节，这个回归之歌是这样的。他说，以色列人呐、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就如同是这个打树的然后捡那个果子一样的把你们捡回来。感谢神，到那日你知道打树就是这个果子成熟了，收了第一批了，剩下来的果子不多了，然后你必须要拿那个树干，很长的树干去打下来那些枣，打枣啊，你有没有打过枣？把那剩下的那个果子打下来，还剩下稀稀拉拉的那几个果子打下来。所以呢，这叫做剩余的那些掉在稀稀拉拉地上那几个果子，把它捡回家。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叫做能够收回来的，从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中东的那个大河，然后直到埃及的小河，这两个地方把它收回来， 以色列人就是被沦落到这些中东啊这些地方被掳去，然后被逃到埃及，所以他们将来要回归，要回归。OK， 这个还不够，所以将来我们说基督的教会将会在所有的信仰里面成为一个最高的山。神要把它当成一个最高的山，让所有的宗教都失去它的色彩。现在有五大宗教，将来所有的宗教都会失去，信仰都会失去，唯独这个耶路撒冷会高高的山会往上面升。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将来的这个日子，他们要回来，你们要一个一个的被像捡麦穗一样的收集成一捆一捆的 together gathering 放在一起，然后有极少数的人会被这个天使带到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些喜欢聚会的会回来，不聚会的人就散落了，就没有了。好了，所以最后他要解释一个问题，来干什么呢？来敬拜真神。好，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句，来，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在这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解释了上面的这个大河和埃及，他说所有在亚述地灭亡的将要被从坟墓里面出来，从坟墓里面出来，也就是在亚述，那个亚述代表什么？弟兄姐妹，亚述就代表着一个的灭亡，它的意思是 Estep， 就是一个灭亡迷失的地方，叫亚述的意思。所有迷失灭亡死亡的人都要从这里，从地里出来复活。所以在帖撒罗尼迦那个讲得很好，他说将来这个号筒要吹响。我再次回到这个回归的时候，所以那一天 in that day 有天使长，有天使吹号，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在空中，然后天使一吹号，然后天使就把所有的东西像收那个打落的果子，把它一个一个从地里复活。哎，你知道那个时候埋上了在地坟墓里面，把它复活了。哎呀，升上来跟耶稣在一起，我们活着的人再次升上去，像那个石果子一样回到天上的那个总的 gathering 总的聚会里面，那个的崇拜里面，那个聚会里面，然后在那里起来，所有被这个埃及的人，埃及就是说被罪恶什么，埃及这个地方就代表着被罪恶奴役的人，他们也要来被收集，被罪恶奴役的人都要回归，直到埃及的小河，这就代表着埃及，代表着一个被奴役的地方出来，从死亡出来，从被奴役罪恶奴役的地方出来，他们都要复活过来，他们都要在弥赛亚耶稣降临作王的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山上向主来跪拜。这个跪拜这个字用得好，他敬拜这个字用是闪族的语言，他说是叩拜跪拜，跪在地上来崇拜来敬拜他。感谢神，再次跟大家讲，将来耶稣降临的时候将要脚踏耶路撒冷，然后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会分开，会大地震，他下来之后整个的这个耶路撒冷那座山就会往上升。今天你去耶路撒冷，孩子们，今天在耶路撒冷你看到的是什么？你去旅游的时候会看见死海，对不对？有没有死海？死海是什么？告诉我，死海是什么地方？水是什么样的？
很咸。
对了，那个水不能喝，但是有一天耶稣降临的时候，他就会让耶路撒冷升高，他就在圣殿山上有耶稣的宝座，有一个皇宫，耶稣要在那里做王，所以他的宝座中会流出水来，把这个咸海变成什么海？变成淡水的海，像加利利海的那个水那么的美。所以将来耶稣做王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将会有很多河流，耶路撒冷将会产生很美丽的牛奶与蜜之地，像葡萄园那么美，像伊甸园那么美。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所有全世界的人都想去耶路撒冷去朝拜谁？去朝拜这位君王，公平公正的那位，今天说总统啊，这那个是全世界的这个君王。哦，耶稣来地上要做王一千年，这一千年所有人都想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山上爬那座山，因为耶稣在上面。 我们在山里可以领受耶稣给我们的祝福，我们可以喝他的水，泉水很美，他那个水是从他宝座里流出来的，不是普通的水。我们可以在那里生活得非常幸福，没有疾病。那一个时代的人可以活1000岁。弟兄姐妹，耶稣再来治理的国家是可以活1000岁的，没有人是夭折的，没有人生下来说我活到几岁就夭折了，不会，所有人都是长寿的。因为你到这个地方去朝拜他的时候，那将是一个真正的聚会，真正的聚会。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聚会啊？你们想不想去亲自见一见耶稣这个神的荣耀啊？哇，那个地方简直可以给你带来生命的健康，灵性的健康，快乐的生活，将来弟兄姐妹的更高的敬拜。所以今天开始你来到教会做什么？告诉我，你来到教会要来敬拜神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要被你们的东西迷惑了。好，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在启示录20:1-3说什么？在末世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天使从天降下来，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这个大链子。他一起来念，来，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什么？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一个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再迷惑列国。那1000年，没有人有借口说我犯罪，因为撒旦不会勾引你。撒旦这条古蛇已经被践踏了，捆起来了，被封住在深深的海地底下了，他出不来了。啊，这个是到时候这条龙，所有的罪恶的源头被捆绑，所以那1000年很多人都会怎么样来学习耶稣的知识，来学习真正的真理，大家都会去寻求神，所以没有偶像了。因为撒旦不来就没有其他的信仰了，撒旦不来就没有其他的各种的信仰了，只有一个信仰，就是回归创造者，回归耶稣基督的这个同在。哇，那个叫全世界信仰大，全部都归回耶稣基督的这个聚会里面。好了，最后我们会被管教，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会被管教。你看希伯来书12:4-6，我们一起念：因主所爱的，他被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你们被打被管教是一定会有的，你们千万不要被神打，打得很痛。有的人打到最后就离开教会了，离开了聚会，但是我们要忍耐到底，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聚会等着我们。这个末世的聚会来看，你们还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啊，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的共聚的什么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成全之一人的灵魂，所有得救的人都在那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我们的保护，我们的救主耶稣在那里，以及所洒的血，你们都干干净净的，总要谨慎。这一次只说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不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应当要感恩，因为所喜悦的用将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弟兄姐妹，我们等候这个总会，我们等候那个时候。如果今天你在聚会中都不专心，你将来就不能去到这里去敬拜神。所有专心寻求神的人，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每一场聚会都在培训自己，每一场聚会都是直到我有一天我唱歌的时候非常投入，主啊，我只赞美你，我不管别人旁边怎么样，我只赞美你。在唱诗的时候，听讲道的时候，都专心专意的集中在这个上面，不会被别人影响，这叫真的敬拜。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到现在还没学会真的敬拜，你要求主啊，我要进入敬拜，我要喜欢敬拜，我要投入，我要不要被别人干扰，因为这个进入总会一定所有的人的那个 focus 在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将来聚会的中心。感谢神，我盼望你应该好好从今天开始来装备，所以不要停止聚会，好吗？我们感谢神，我们最后来唱首诗歌，大家来打开啊，这个歌本的第196首，好吧？弟兄姐妹，以后如果神来点名的时候，你在不在那里呢？你的名字记不记载在这个生命册上呢？ 这个聚会里面有没有你的份呢？啊，被主管教，吃一堑长一智，不要再盲目了哈。这个世界中的废墟，这个世界的忧愁，魔鬼撒旦以及人都在天上勾引你，但是主耶稣说他已经做完了，你不要再陷入当中了。从今天开始千万不要停止聚会，千万不要来到这里受好像受罪一样的，哇，真的牧师在那胡说八道啊，讲什么，哎呀，烦死了，各个礼拜都讲那个东西，我告诉你将来聚会就只能讲这个了啊，耶稣就只能这样。OK， 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要以喜乐的心。好，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首歌，主再临那日我们要做什么，这里聚会，我们宣告我们要喜欢聚会，我们在唱诗的时候要专心，我们在听到的时候要专心，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要专心，让我们从今天就开始培训，我们要适应将来永永远远的敬拜，因为以后我们不但要在天上幸福的生活，我们还要跟主耶稣在一起，我们还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永远在那里大声的赞美神，是天上有更美好的新鲜的东西，天上有更大的敬拜，只要我们今天努力的来读经祷告，努力的来赞美神，我们就能够跟基督一样的永远在一起。谢谢你，愿我们喜欢聚会，不要停止聚会，因为你的道是永远长存。谢谢你将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